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业进化录，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这是一档为实践派准备的对话栏目，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进化成为自己的 CEO。
欢迎大家，今天是我们的第100期，请听到这里的毕业生们先暂停一下，然后在评论区里面打一个毕不了业100期快乐好吗？我们真的已经更了第100期了，鼓掌，不容易，
鼓掌。
而且大家可能也发现我们换了，不能说换，我觉得应该是
更新，
对，升级，升级了名字，升级了 logo， 而且还把我们的 slogan 变了。所以我觉得第100期有点像一个特别的企划，我和一姐做这档播客也2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就在今天这一期播客里面想把做播客2年多的酸甜苦辣一次性聊清楚，而且也想跟毕业生们汇报一下为什么我们思考很久想要做的这一次升级和更新。
其实做播客的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会直接走到100期的这个旅程，因为最开始我和红红是非常随机的，在一个下雨天的咖啡馆碰撞出来的，说我们试一下一个播客，结果没想到做着做着受到了很多听众的喜欢，我们也一致决定要长期持久的更新下去。做这次更新我们也思考了很久，包括新的名字为什么取这个，包括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如何和毕不了业衔接，如何和大家一起走得更久更远，都是我们今天这期播客想和大家非常真诚来分享和交流的。但是在聊更新之前啊，我还是要先跟红红聊一下我们为什么当时取名毕不了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给大家汇报升级之前也先聊聊初心，老听友可能知道毕不了业从一开始诞生的时候，那会儿我好像还在上班，
我们俩都在上班，
我们就是在同样的公司里面，我是想离职了，然后一姐当时还没有，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我们两个吃了一顿饭，我就是有特别多迷茫惆怅的情绪，我就问一姐想不想做一档播客，就这么偶然，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爽快的答应我，而且一做就做了2年多的时间。
想想这段经历真的蛮神奇的，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媒体、对小红书、对播客完完全全都不了解的人。红红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为什么有一种被打动的感觉，我们在很多期也聊过我们友谊的开始，就是我是红红的本科师姐，后来又是研究生师姐，后来又在同样的
一个
公司，
阴差阳错，不能叫阴差阳错，只能叫命运的指引，
命运的指引，非常有缘分。但是我们之前聊的都是啊，怎么找工作，怎么读好的研究生，怎么实习，就是有一种非常卷，但是可能又没有那种带着自己独特个性的那种卷。直到那次咖啡厅我和红红交流，我就发现他跑着跑着步，做着做着自媒体，生长出来了非常多属于他自己的血肉和灵魂。我觉得我们俩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碰撞，所以就能够一拍即合。
听我们，真的我必须要说一下，这是我自己努力的故事，努力在感动大师姐的故事。在那次想要做毕不了业这档播客之前，我在一姐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迷茫又焦虑的小师妹，每次来找一姐都是嘤嘤嘤，就是哎呀我怎么找实习啊，哎呀我怎么找工作呀，哎呀然后我怎么换工作呀，哎呀哎呀，直到那次你发现我是不是有了一些主体性，而且有一些灵魂深处的碰撞。那天去找你的时候也是我临近30岁，一个女性她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会有很多原生家庭的隐性之网，或者社会角色期待的很多的束缚，而且你经济都没有独立，你怎么觉醒，怎么有主体性，现在很火的那个词叫奥德赛时期嘛，咱们不拽新词儿啊。我就是在那样一个阶段找到一姐，我就是在觉醒的过程中，是一个从迷茫到独立到有了自我意识到真正想要去做事情的过程中，哎，两个灵魂契合起来了，我们想要再做毕不了业。其实毕不了业这档播客我们从第一期做到第100期，我觉得它也有一点像30成年而立的感觉，就是他也有迷茫有挣扎，但是现在走到100期我觉得是时候了，他可以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的去承担一些使命了。
太感动了。我们回顾一下第一到100期的过程，会发现之前的内容分为非常多的板块，当然都紧扣一个主题叫做自我探索， 因为不管是我们人从30岁觉醒，还是我们播客从第一期开始，我们都会去先探索自己，先想一下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不断的去提高，不断的去进步。但是探索着探索着，到100期你会发现，我们度过了那样一段非常非常迷茫的时期，而人生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务实的、进步的、日复一日的往前劳动、迭代的过程。
对，迭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从毕不了业转换成毕业进化路，它里面就有这样一层迭代的意思。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初心啊，就是当时为什么想要叫毕不了业。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生是没有岸的，虽然毕不了业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是一姐你觉不觉得它听上去稍微有一点点被动，
嗯，
或者有一点点迷茫和消极。我还翻到了当时我们为什么想要取毕不了业这个名字时候的聊天记录，你还有印象吗？
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你提了这个名字，我立刻我就说好，这个名字非常好。
对，
嗯，因为当时我们俩自己都是处在金融大厂，你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其实我也在思考人生的一个相对比较迷茫的阶段，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觉醒的开始，所以毕不了业为我们带来的觉察是我要去探索自己了，我不要再原来去做一个好的学生，好的学校毕业，去循规蹈矩的去一个最好的公司，我要开始探索我自己，我到底想做什么。这个是当时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极大触动，而且我觉得应该有非常多的听友和朋友跟我们一样处在这样的一个三十而立自我觉醒的阶段。
没错，所以当时毕不了业也是我自己所处的一个思想或者成长的阶段吧。我记得我当时想了好多名字，都有点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翻到那条聊天记录，我说名字我想了很多，但目前我比较想用的是这一个，就当块砖吧。我还给这个毕不了业加了一点小小的自我注解，就是小篆，我说毕不了业冒号两个所谓的打引号的优秀毕业生，毕业将近10年了，却发现在社会里、在工作里、在感情里一辈子都毕不了业，只能不停的被学、被教育，不停的求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的 slogan 一直都是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最初做毕不了业的初心更多是记录在人生迷茫期、转型期，包括那个时候从传统的旧的行业大厂裸辞出来的一种情绪的共鸣。但说真的，走到现在100期下来了，我认为我们的节目内容传达出来的真的不是只有被动、只有迷茫。毕不了业已经走过了他自己单纯的那个自我探索期，或者所谓的奥德赛时期，他应该更加的进入务实进步期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听友群里面，我们的毕业生听友们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在比如说一些像职场转型啊、产业观察还有能力提升这些相对啊我认为是比较硬核的议题上。所以我真的和一姐想了很久，说实话一个播客做了这么久，大家也觉得毕不了业朗朗上口了，想改一个名字还是一个需要挺大勇气的事儿，
而且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第一，我们并不能去反驳我们过去的主题，因为自我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还是有非常多听友的问题集中在我怎么找喜欢、怎么找爱好，但是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可以反复的去听100期之前的播客。但是我们的播客，我们希望我们在新的这个阶段里，经过不断的探索之后，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踏实前行。
是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完全不是否认了我们自我探索。之所以想改名字，有一个最最浅显的就是收到很多听友或者陌生网友的评论说，哎呀，我是一个
博士生，
我是马上要毕业，你们这个名字不太吉利。所以毕业进化路我们真的依然在自我探索，但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探索之后需要的是踏实的前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情绪的共鸣里面。所以在这档播客里面，我们并不是空谈一些所谓的迷茫、焦虑、情绪，我们真的想和大家一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去迭代、去进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改版，不是我们变了，只是我们更坚定了。
是的，这只是一个升级，所以我在这里要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升级的三层原因。第一个原因主要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的听友，我们大家整体的成熟度都提升了。像我们自己的实际听众里面，我们看了一下数据，23岁到35岁的职场人士占比越来越高，你猜一下有多少？有65%以上。
哇，
你把45到50岁的加起来应该是在80%以上。
我在这里特别想补充一句，就是前两天也是一个小宇宙资深的编辑和我聊，他就说你们的内容明明很成熟很商业，是适合稍微的比如说年龄再偏长一点的这个年龄层，20岁、30岁甚至40岁的年龄层都很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他就说你们的这个名字起的有一点点学生气，可能会误导大家，让真正需要你们播客的朋友听不到你们的栏目。
对，因为我们原来的名字和 logo 看上去稍微没有那么的成熟知性，那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它可能天然更吸引的第一瞬间打到的是还没有毕业的人，或者是刚要毕业的人。我们在念这个口播的时候，有时候忍不住的总想有一种给师弟师妹讲道理的这样一种感觉。
你有一段时间的口头禅是杨一姐姐，我真的要吐槽你。
我真的是因为那段时间的听友就总是要类似于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发现我们更多的主题越来越倾向于毕业之后的人生通用。比如说我们的情绪识别、自我探索，它是关于主体性的，休息羞耻这个一定是成年之后卷了之后大家才会去考虑的，包括一些欲望选择、人生容错率等等，再包括我们职场的板块，一些寒冬下你怎么生存，你都没毕业你不用考虑寒冬生存的问题，还有能力的迁移、复利、终身学习怎么向上管理，
对，还有我们的组长领导力进化论，其实都是比较偏向于毕业后，就是后青春期大家需要探讨的这些社会议题了。主要我和一姐也已经从小灯变成中老灯了。
是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原来的主题呢还有一些偏更广泛的部分，因为我们是自我探索嘛，你说除了职业、除了工作、情绪、内在的，咱们还有运动健康呀，一些闺蜜小谈，什么越野跑、演唱会、友谊、运动心流，
那些都是数据贼差的，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放在酸甜苦辣再去聊。
对，包括我们还会聊很多女性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分类就是聚焦于各方面的大而全的全方面的探索，
想得太杂了。
对，这样下来可能大家有时候自己会觉得定位有点模糊，有时候我们俩自己也会想我们是一个进步的播客，但是我们的主题又分了4个类别、5个类别，所以聊着聊着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做一个升级，新的名字从毕不了业到毕业进化路，本质上就是我们去除一些学生气、学生思维，除去一些单纯的自我探索的叩问，我们就专注于毕业之后如何进化。
没错，而且在这里要给我们的还有些学生的听友们、毕业生们小小的安慰一下，不是说还没有毕业的朋友们就不适合听毕不了业，红红和一姐仍然是舔着脸我们自称大师姐，只不过升级之后我和一姐也想清楚了，就是一档节目人不能既要又要，一档节目你永远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议题和话题，可能有些偏情感共鸣的、偏运动健康的、偏闺蜜小聊的，其实有那么多现在在小宇宙上有非常非常多可能更加适合聊这些的播客去聊，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毕业进化路就是进取的，就是迭代的，无论是从校园再到职场再到很多人生探索上遇到一些迷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把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带着叩问，而是在实践里面我们去寻找答案，所以毕业不只是学历的被动毕业，更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毕业，比如说一姐选择的从她原有的大厂到一家初创公司，我是选择直接裸辞到全新的行业，那我们的进化也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线性的增长，它也意味着打破、重构和迭代，那这个路其实也是我跟一姐想了很久，说实话这个名字我们在第90期的时候
就开始想了，
对，然后吃饭的时候想、发微信的时候想、录播客的时候想，这个路其实就是想邀请所有毕业生和听友们跟我们一起共同记录、共同见证、共同成长，所以这个路既有记录的意思也有记事本的意思，它也是取了一个谐音嘛，就是进化之路的感觉，我们就一起延续下去。
是的，所以我们未来的播客会全部围绕同一个主线，就是我们一个人从学校走向社会，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的个体，从毕业的迷茫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 CEO, 你的自我觉醒，你所经历的每一次升级与破局，综合下来这个主题就会框在职业进化和内在进化这两个部分。
是，而且我们也承诺，因为人本身就是自我探索的，可能再过了两年，说实话，自媒体行业不景气，我又去上班去了，也说不定，或者一姐将来不在这家公司了，去另外一家公司了，但是我们会承诺给大家的是，我们一定都聊最一线、最真实的进化的体验，我们就是很真实，我们一个是从之前的大厂主动下海，可以说是自由职业创业做自媒体，那另外一位呢也是目前在创业进化的路上，在一家初创公司担任高管，我们不会丢掉最一线的东西，真诚真实的底色是肯定会在的，只是想把更加适合毕不了业传播的东西带给大家。
没错，我觉得我们和很多很多播客非要找一个定位，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我和红红并不是单纯的在做一个产品化的播客，或者是在做一个产品化的自媒体，就是没有完全去用 AI 大数据去调研所有人的喜好，去堆出来一些只是让大家情绪共鸣的这些内容，而是我们亲身一线的，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精彩的打怪历程，还有会叠加查很多专业权威的资料来带给大家这些很真诚很真实的内容。
哎呀，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也和之前说了这么多，也拔高了也拔高了，之前的 slogan 不就是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吗？那毕不了业现在是第100期，未来也会有第200期，我们希望能做到第1000期，这本身就是这个播客和大家一起迭代自我探索成长的过程。好了，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听友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升级了，也是在第100期，也表明了我和一姐要好好的把我们迭代进化路上的更真实的一些想法，我们最一线的体验，真诚的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的决心，所以我们是真的有想好好在做内容的。
没错，我们的播客终于也迎来了他自己的主体性，就是我们把毕业后的探索升级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播客，包括我们所有的听友，都能成为自己的 CEO， 这条主线上一起去迭代升级，终身学习。那我们前面的升级改版的这一份真诚与迭代，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但这一期毕竟也是我们第100期的播客，还是很想要和大家聊一聊过去的一些酸甜苦辣，
聊一聊毕不了业的毕业进化之路。哈哈，
真的感慨万千这个部分，因为我在准备提纲的时候，我就在想酸甜苦辣有什么，结果其实每一个词背后我心里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共鸣和问题，在这里就真的要和红红坦开来聊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酸，说酸你能想到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还是有非常多那种酸酸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有没有羡慕过别的播客涨粉很快？
你这个纯字面意义上的酸呢，就是我酸了，还有另外一个是心酸的酸吧，都挺酸的。
对，所以我真的我第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红红，这个真的好酸，有没有羡慕过别的播客，不管是涨粉速度呀还是传播的力度啊等等等等。
那我要说没有的话那也太假了吧，有啊，而且就在之前我真的是每一期就是有一些播客是我亲眼看着和我们可能差不多开始更的，或者人家做的比我们晚一些的都有，基本上一个月至少能上一期编辑推荐吧，七期都上，我就是有点那种典型的东亚母亲的心理，你知道吗？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打乱打拳，就是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上英语班上奥数班上这个班，然后回来都想让自己家孩子学，其实没有反应的是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也很好，也有他自己的花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们的选题选的不好吗？是我跟一姐在这个节目的大纲准备上还有问题吗？是我们录制的这个设备不太好吗？那你要说酸的话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酸除了柠檬的这个酸就是酸别人，更多的我的酸有一点点小心酸。你要说酸，因为很多的人像我现在身边有一些还在上班的朋友，包括年纪比我长一些的朋友们都有问过我说想做自己的播客，你还记得我们就在上上期不是聊要不要半路出家去辞职不上班做自媒体吗？我们也说过播客可能它现在在商业化变现上相对弱一些，但是它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素人作为内容创业的第一站，就是它不用露脸，而且你拿一个设备拿一个麦克风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相对门槛低相对容易的。所以我真的尤其是在我们刚做播客，我觉得就是2025年吧，那会儿2025年年初真的有不下七八个人，就是都是在工作过程中，要不然就是之前公司的领导，都是前公司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公司了，一些工作场合认识的人来问我他们想做自己的播客，也有的人在做，但是说实话真的就是 你只有做了才知道，能坚持到17的都很少，因为你没有办法熬过那种慢慢的没有反馈的日子。
我也特别能够共情，但是我相对稍微好一点点，因为我毕竟并不是原生做自媒体的，我对数据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我也有很酸的部分，就是有一种酸是来自于当你精心准备的一些内容和东西，你发现大家可能不喜欢。比如说我能记得两期是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精力去准备的，比如说我们的第93期 AI， 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科普的又有一些内容的角度，想让大家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就是 AI 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才能打破一些因为迷茫带来的恐惧和人云亦云，准备了非常多，收听可以说是那段时间相对最低的，没有到10000。然后还有一期是那个第76期，就什么能力回到职场初期带你能走得更远，那期其实聊的是一个销售能力，因为我是亲身感受实践，觉得这是进入社会之后，特别是5到10年以后，最最最最最，
我这还要说一个酸，就是一姐的口癖问题，每次给她剪的时候，她经常重复最最最，嗯嗯嗯。你刚才说了多少个最？
我在这里强调，是因为我真的想抢到这一期播客和这个能力的重要性。但是那一期在前后的这个排序里面，它的收听也是一般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穿越回职场初期你一定要具备的能力。我就想说，这个大家不应该，
大家都要回去听，
都去听吧。我是想拉个群，问问大家为什么不想去听那种回到职业初期你一定要拥有的能力。但这个是那种很小的心酸，就很好笑。
但是我想说，你不用拉群呀，我们毕业进化录有自己的听友群，大家可以看 show notes 进到群里面，你可以进去艾特大家，问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听第多少期？
第76期。
好，现在大家就是都把第76期加入自己的播放列表里面。其实我特别懂你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一姐写 AI 提纲的时候，我觉得她前前后后准备了得有一个月，因为我们就说得和听友们毕业生们聊一期 AI。 虽然现在有很多很火的 AI 播客 AI 内容，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身边的普通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3月份对吧，就是小龙虾特别火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种 FOMO 在，就是又觉得自己应该跟上这趟列车，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就是有一种恐惧。我们就说一定要带着大家把这种恐惧打破，然后一姐就开始准备，经常有时候我说啊，我又写到心流了，哎呀我这期播客特别好，结果上线之后确实你就发现真的对 AI 感兴趣的听友们他没有那么多。我能理解到你的心酸，但是这个在做自媒体做内容特别正常，因为我身边很多做自媒体做内容创作的朋友，他们普遍反映的一个共鸣就是自己特别用心拍的一个题材一个选题，哎，他就很一般，但是随随便便打开发了一个什么他就莫名其妙，这个东西真的有的时候得随缘。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做自媒体的，我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感受，就是他酸的真的好真实。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酸就是那种想主题，因为想主题真的也是一个蛮酸的事情，就是
你快来说说，
就是、
我觉得你每次要想主题，一姐一个女 CEO， 一个女创业大佬，我看过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杀伐果决，嗯嗯，然后我今天在会里，嗯，我这个，然后我出差，特别杀伐果决。你们知道吗？他在想主题的时候会给我发嘤嘤嘤，嗯，不行，这期聊什么？就是这种。
对，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也和我和红红的特点比较有关系。我可能是在有很多信息的时候做决断非常的果断，而且我能够去分析背后的很多逻辑，我就直接做一个判断。但是想主题是一个需要创作的，需要灵感的，它需要你的思维没有那么严谨，你可能需要更多情绪的共鸣。所以我们的主题呢，反正大部分在这里也和大家坦白一下，反正70%应该都是红红想的，我是负责补缺的，就是他说我太累了，下一期你一定要想一个，你快点想一个，我才会驱动自己去找一些内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真的是很抠破脑袋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毕业进化录它值得一直做，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很互补，我们并不是两个都特别有网感，都特别有情绪化，然后一聊可能就是能非常有共鸣很好的聊天，也不是两个都特别的有逻辑，然后要讲究推理，要讲究那种从零到一一层层递进过来，正好我有情绪有灵感，你呢背后有逻辑有严密，我们两个搭配其实让它的内容，我是觉得既能有共鸣又有方法论。事实上我们有挺多期的播客是给大家这样的感觉的，我自己感觉很好，所以以后如果你再想不出来的时候，
我就去群里问大家，
对，
你们想听什么。
对，其实有很多期我们特别好的几期，你看像我们着急的那一期，包括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那一期，都是听友们毕业生们在群里面聊到的。我们还有一期也是大家在问，我们就聊到了 那期叫什么，就是拖延。
对，
我想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听的选题，也都可以在群里面多和我们反馈。我和一姐我们是互相帮助，就是我和一姐可能能够通过这期播客来解决大家的困惑，但是大家也在帮我们贡献选题，这就是什么，彼此成就。
关于选题，其实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做 AI 的，他就说以后大家会不会都用 AI 去选题。我觉得用 AI 选题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它还不够真实的去反映听友们心里所想的和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会尽量避免用 AI 来代替这种最初的灵感的碰撞。
是的，为什么 AI 选题在我和一姐这里不太可取呢？因为 AI 它永远是基于已有的信息、已知的数据，因为你得先把这些信息和生成出来的东西喂给 AI， 它才可以进行二次的生成或者二次的这种提议。但是我们人永远是你的问题、你的困惑，尤其是在实践中，你的很多的想法是第一时间长出来的， AI 还没有接受到这么多的语料，所以我们肯定不会用AI 再去选题的，那样也没有什么特色，肯定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一姐在她的商战中，对吧？我在我自己创业的这些自己挣钱的路上有什么想法，或者大家在群里面有一线的一些想探讨的话题，以后就都是我们的选题，所以一姐不用再因为想选题的事情酸了。
聊点甜的吧，
开心的，聊点多巴胺的，聊点甜的。我先问一姐，就是录播课的过程中肯定太多了，你最开心的一刻是什么
啊？我跟你说这个非常直观，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某天清晨突然醒来发现收听量300家，哎，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爽的最开心的时刻。
就这么一个时刻，
就这么一个时刻。
不行，我觉得300家现在对我你的要求太低了，你看我就是东亚母亲，就300家算什么，我们将来打开得500家800家，什么时候我们有一期打开1000家收听的时候，你看现在小宇宙的头部播客，你看鲁豫老师的播客一打开3000家，
哎，我真的很羡慕啊！我就希望每次打开一看，哎，100个、300个、1000个，这个我真的会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它足够的直接，也足够的真实。
每一个家的背后都是在收听毕不了业的听友，
对，因为那个家代表的是一种链接。就是说这么多人喜欢这一期，他在听你讲一些内容，这个内容他很有共鸣，其实是一种很多的链接的这一种开心，
就是在和大家同频，就是大家身处天南海北，可能有不同的时差，这也是我觉得做播客最神奇的一个地方。我每次有的时候我失眠或者半夜自己在家里洗澡的时候，我会随机的打开我们过往的一期播客在听，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哎，上面那个在听可能也不是很多，就是32个人和你一起听，或者有的时候特别少，可能就十个
对
跟你一起听，但是我就会觉得，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世界的角落有人和你在咀嚼，或者在有相同的感受，有相同的情绪，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酸的地方，我和一姐还是一直特别想把毕业进化路一直的做下去，毕业进化路永远不毕业。
是的，想问问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特别特别的被听友的爱鼓励到你的部分，有没有在什么时刻你觉得你收到的爱好像远远大于你的想象。
哎呀，你这么说我有点感动，都是很小的事儿，因为挺多的，毕竟你看我也做社交媒体嘛，我有小红书，那就太多了。从一开始我们可能才做了20-30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有看到听友们发笔记艾特，就说今天在跑步的时候听了红红和一姐的这一期，我突然间豁然开朗了，或者我相关的迷茫我觉得特别的有共鸣，这些其实都很多，我都会觉得很甜。但你刚才问到我就是和听友在线下这种很真实的连接的瞬间，我就想到两个。
嗯，
而且有一个我在今年年初的有一期播客说过，就是我在春节的期间不是去新西兰旅游嘛，那天早晨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些我在新西兰呀还有墨尔本的一些行程和 vlog， 就一个我们的毕业生听友他就私信我和我说奥克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有很多好吃的，有这些牛奶可以买，他是我们的听友，我当时就说谢谢，而且我特别喜欢吃好吃的嘛，我就问他这些餐厅好不好，你能给我推荐一下当地好喝的牛奶酸奶什么的吗，他就发给我了，哎，我就觉得特别好，就到这儿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结果就是好像那天早晨我们是要从罗托鲁瓦飞奥克兰，但是那个时候罗托鲁瓦在闹罢工，就是有可能飞机飞不了了，我忘了是他在小红书后台私信我还是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下，我就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那个飞机还飞不飞，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没有收到异常的话那么你就正常去机场就行，应该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的那个软件没有显示取消你其实就可以正常的去， 然后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那天也是就是特别急早起，然后赶飞机，拎着大包小包，我也没有化妆甚至没有洗头就到机场。能想象在异国他乡突然有一个人在你背后说红红，
哎呀，
而且说的是中文，而且那是一个很小的机场，都没有就是没有安检，就是你进去了刷了那个身份证你就直接可以登机了。然后他就拍了拍我，就是我们那位听友，他说啊，我就感觉我可能会碰到你，因为我不是问他会不会罢工嘛，那也就是在那一天，他正好就是在机场附近工作，他说啊，终于等到你了，我好开心，就给我带了很多他们家小朋友吃的甜品，还拿了一本书送给我们，还合照。他说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会特别喜欢你和一姐的博客，超级喜欢你们，我们还合影。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哦，好值得。
对，而且他明显就是能感觉到他在等你，或者说他专门为你而来，他在附近，他觉得你可能会在那里，他就过去了，他也没有私信去说我可以见个面吗，完全没有，他就是在那里等你、
就是、又有边界感，又给你很多 surprise。 他如果真的问红红，我可能想来，我可能又有点哀
啊，对，你哀你会害怕。
对，但是他就乖乖坐在那个椅子上，瘦瘦小小的，然后他也跑步，他突然间站起来，然后就在后面，然后迎上来，你知道吗，那一刻我感觉啊，我都不行了，
哎呀，我是你我肯定要当场洒泪了。
我会有点，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了微信嘛，然后我也经常看他发的，我不是现在在我的 vlog 里面狂练拉花嘛，然后他也会做很好的烘焙，然后也拉花，我就觉得因为播客认识了一个很好的，就是互相欣赏的，当然在异国的一位听友一位朋友特别喜欢。还有一个瞬间就是发生在两周前吧，也说我们的一个听友，我都不知道，我后来才发现他的那个 ID 经常给我们评论区留言，但是我们是在一起的健身房上课的，你知道吗，但我不知道他一直听我们播客，就是两个就是每次因为大家都一起健身嘛，那互相打招呼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然后就每次就是哎红红哎 hello， 然后下了课之后就结束了，我们就走了，拉伸完了一起。然后结果那天我其实给你发微信了，我特别激动，就是五一期间又是一次下了课，我感觉因为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勇气，突然间冲到我旁边说红红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直听的播客，
天哪，
就是一个熟人，但是你又不知道你们之间有这样一层，我只是觉得我们是健身房的同学。后来我看了他的 ID， 突然想到他经常给我们留言，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也在换工作，他说我在五一期间我就反复的把你们过往的那些播客反复的去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也是在人生的分岔路，他31岁，比我们稍微小一点点。他说他五一也去了云南，他说他就在听我们的那56期叫不评判静随机，给所有处在人生分岔路的人。他说他所有的现在的心路历程我们在那期播客里面都有聊到，而且他也确实下决心打算开启人生的一个第二的曲线，要去探索一些更未知更有挑战更丰富的旅程。哦，当时那一刻那种感觉好甜呐、啊，好感动啊，就是这种真实的连接就会激励着我，特别想把我们的每期播客都一直一直这样做下去，你知道吗？
我也是，我也是。我跟你说，我其实确实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很不方便去在现实生活中和大家建立一些联系，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少很多很多的乐趣。但是我其实偶然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我周围有朋友，就是不是我认识的，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种、就是因为有很少量的人才知道我真的在做播客这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接触的中间发现之后呢，他们都会让朋友转述一下，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播客，这个播客让我收获非常多，然后但是他们转述的后面，然后他们都说非常喜欢你，然后也都知道互相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会说等一姐哪天方便露脸的时候，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见面聊聊天，就是会有一种我知道你，但是我知道你不方便，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打扰你，哪怕是通过朋友就立刻可以建立联系的，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保护，一种喜欢，一种边界，一种保护，我就非常的感动。
好好啊，就是又表达了他对你的情感，又给了你鼓励，又恰到好处有边界。说到这里啊，我们现在是第100期，我也在这里向宇宙发愿，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期我想要我得到吗，我们在200期的时候一定一定，我们有线下，肯定是在200期之前我们有线下的连接，我相信那个时候一解一些工作上的限制，肯定会在我们探索进化的过程中有所改变。
是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家如果在现场在线下真实的生活中看到一姐，可以勇敢的去给一姐一个拥抱，她其实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次我特别特别感动，就是我们去年，因为我们前年是第一次做播客，相对比较久的时间，在小宇宙其实有一个年度播客大赏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奖，然后到去年其实并没有拿到奖项，但是当时有好多好多的听友一直在给我们投票。
哦，太感动了，感谢给我们投票，然后写那个，因为他投票不仅要投，他还得写理由。
对对对，然后那个理由我真的是时常翻出来看，你知道吗？就是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把它翻出来看，因为他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是100家的听友才有资格去写，然后我就去把那个文档下载下来，就是他会把每个人给你写的评语整理出来，然后每一条都很长，那一条图文整个翻，你翻完可能需要1.5小时到2个小时，非常非常长。我就真的时不时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就去看一下，我觉得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温暖和鼓励。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播客，而且不能是那种现在所谓的数字，我觉得就是数字垃圾或者 AI 生成的播客，因为播客就是话筒一端的这个活人他在说，听友他通过播放设备另一边那个活人真人他在听，我们通过播客有人和人真实的连接，而且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瞬间，有线下的这些瞬间，或者一姐说他读到大家的评论鼓励私信留言小作文的瞬间，就会让我和一姐知道我们并不是在空气里说话，我们没有对着这种迷雾电波电流说话，我们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大家可能是在健身房，在跑步的路上，或者在云南旅行的飞机上面，真的在并肩的和我们一起听播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敢升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友也在和我们一起进化。
是的，那说到进化，我觉得这个播客的甜里面一定有一小部分是因为进化的，就是我们这100期播客里一定有某一期对我们自己也非常非常有帮助。我觉得可能录制之前并不知道当时会给我们有这么大的触动，但是录制的过程中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都很有意义很有帮助的瞬间。
对，就是过去的某期播客帮助了现在的我自己。那我先说啊，100期我重点说几期，哪几期之前录到的帮到了现在的我。一个就是因为我最近确实在看一些电影，起因就是虽然我觉得穿 Prada 的女王2不太好看，但是其实我很喜欢梅姨，也是借着这个契机我重温了之前的几部好莱坞的很经典的女性电影，这个我们其实在98期的时候有给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show notes， 有一些比如说像时时刻刻或者是克莱默夫妇，还有一部叫浓情巧克力，它其实都聊到了女性这个角色在你真正获得独立自由之前你要冲破的那些阻碍啊角色呀枷锁。我现在其实又有一点点，因为你看你过了30岁你就要迈向35岁，那到35你其实面临着一些社会期待还有角色的期待，它是更加的某种程度上更加急迫的。所以我现在反复的去听我们一个女人的30岁的那一期，那个是在2024年的5月20号上线的，就是30岁的觉醒不是偶然，那个是我的30岁生日。但现在其实说实话，我到了32岁的生日，我在32岁的前一天去听了我30岁录的那一期，我发现我好坦然，我会发现自己那个时候的很多迷茫啊，就是情绪到32岁它就完全没有了，它更加让我知道，哦，你其实在之前的那些担心走到现在，你只要一直的走下去，你不用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那个车的车灯，你永远不知道你照不到终点，那个车灯可能只能照到你前面的3米到5米，但是你知道你只要带着这样的微光一直在走，这条路你是能走完的。
我对这一期特别有印象，而且我非常想推荐30岁前后的朋友们都去听一下，因为那一期我们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就是悬在女孩子身上的某一种达克摩斯之剑，就是大家都会在27、28岁非常焦虑。我当时还跟红红说，我也经历了那个时刻。
我收到了我们90000订阅的小宇宙来的提示，就是在我们录第100期的时候。
哇，太感动了！
我们有90000个毕业生和我们一起啦。
红红又感性啦，我接着说，因为那一期就是讲了每一个女生在30岁之前的一种恐慌，就总觉得30岁好可怕，因为大家都告诉你30岁应该怎么样，应该结婚，应该生子，应该成家，应该立业，应该如何，就是没有考虑女性在当下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好像总有一个网把你网住，不能让你有自我觉醒的这个突破。所以我觉得那期我真的非常推荐所有这个年龄阶段的朋友都去听一下，这是我们的第3期。
是的，那我再说第二个，尤其到哪一期帮助了现在的我，那个就是我感觉已经是我们被遗忘的一期了，就是他的情绪也没有那么强，数据也一般，但是我最近在反复听，是第23期。 那期的标题叫为什么人们如此擅长自我磨损，我们讲了庖丁解牛的那个最小阻力之路的那一期。那期我当时听的时候虽然也很有感触啊，但是现在我在听，尤其是当我们聊录播客的酸甜苦辣嘛，当我在97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好像有一点点被困住了，就像东亚父母哎，跟自己的小孩较劲，就觉得我自己的播客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想去学那里也想去学，我看他们这个网感的标题我也想去聊一聊，哎，这个话题小红书讨论度高我也想去做一做，其实有忽略我自己，就我们自己最应该聊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最擅长聊的是什么。所以当我再去反复的听了23期的时候，那里面有一句话真的就是治愈或者帮到了现在的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升级，我们为什么要去聚焦，为什么要让毕业进化路变成我和一姐最真实的样子，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河流都是顺着最小阻力去流淌的。所以当一个事情你想要去改变，或者你一定要让一个方向它去发展的时候，你好像有点费劲儿，有的时候你也完全没有动力，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呢？所以那期播客特别帮助我的一点就是，还是要我们在那期播客里面那句话是庄子说的嘛，对吧，庖丁解牛，就是以无后入有间，我们要顺着那个流淌的河流做自己最轻松最舒服最自然最想表达的事情。那如果你在说这个话题，你在想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你自己是自然的舒服的，我相信听我们听到耳朵里面要去舒适的，就把我一直很拧巴想要去学别人的那种很酸酸的心理，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太适合自己表达的东西的那种心啊，给往回拉。
原来我们的改版和后来主题的一些变化是从你听完这一期开始的。
有些时候我总是去羡慕别人在飞翔，忘记了自己的翅膀，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就是在实践中迭代的。我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不敢承认自己的强，但实际上毕业进化路它背后有个隐隐的，可能也是之前有一些听友们听着不舒适可能会小小的诟病我们一下，就是我们有一点点所谓的带着引号的强女思路，这个是我一直想接下来的标签，我就一直想要不要示弱一下，要不要柔软一点。但是后来我觉得如果我要再表达一些很犀利的，或者我和一姐都是这种比较有攻击性进取性的观点，我们就是要这样去说的，那我就承认它就好了，我要顺着自己的本性去来，以无后入有间。
OK， 帮助你的是这两期，那你猜哪一期是帮助了我的？
大家知道吗，我要小小的爆个料或者吐个槽，一姐是一个在感情上面非常 emotional emo 的人。其实在我们的那个闺蜜闲谈的那个内容专题里面，我们有聊过几期亲密关系和恋人的，好像有一期叫致不能相守的恋人，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脆弱，那期也是很多听友们挺喜欢的。不会是那一期讲亲密关系的吧？
不是，怎么会？我跟你说，
你不承认自己是恋爱脑了？
不是，我承认自己是恋爱脑，但是我们播客毕竟聊这方面其实聊的比较少。我跟你说，我们播客哪些期帮助到了我，你其实可能都猜不到。我先说几个维度，我要说三个维度，就是每一期可能触动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个非常长周期的帮助。第一类，你都想象不到，最近帮助我的是第95期讲拖延的和第88期多元支点反脆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并不是一个那种有班上的，其实创业公司你要想的做的事情非常多，有些事情是短时间内没有结果的，所以有时候我时不时我真会倦怠。因为你想，如果我们只是在打工，我只要去交那个卷子就行了，我在大厂里打工交的每一份答卷都是100分。
哎，真的，在大厂里打工他的那种倦怠和我们在自己出题答题没有反馈的那个不一样。
对，就是你在大厂里你只是体力上精力上稍微费一费，你就达到100分。我觉得这里，因为红红刚刚讲了要做自己嘛，我这里也非常不谦虚的说，我在大厂里交的卷子都是100分加的，都是超额交的。但你自己出来做一摊事情的时候，你的卷子没有人给你出，你要自己去出，你要在这种很多很多的竞争里去找到一些你的努力的地方，竞争力还要带着公司很多高管一起大家往前进嘛，所以它有时候会让你心很累很倦怠。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些什么拖延多元支点，每次这些期红红就开始给我打鸡血，但这种鸡血又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鸡血，就是那种你可以多找一些支点，你的拖延不是因为你拖延，你的倦怠不是因为你倦怠，可能是因为你有些情绪上的什么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就是聊着反而给我聊平静了。就是我有非常多的这种倦怠时刻，因为播客聊着聊着我就恢复了一个很好的状态。
它是鸡血，但是你喝下去不会让你流鼻血，不会让你上火的鸡血。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擅长打这种鸡血吗？因为其实毕不了业它本身就是我在迷茫期给自己 硬生生找了一个支点，因为在我两年前决定辞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人生会少掉一个交了就有反馈的东西了，所以我赶紧给自己的生活补上了一块支点，就拉着你来做了 B 表业。你看他又帮到了现在的你，你看。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锚点吧，就每周我们就聊一件事情，你再难受，你再倦怠，你再这个脆弱，你这期播客你录不录？你还是得录吧，
得录
。所以它就会让你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锚点，在你低谷的时期就给你拉出去。当然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有两期是真正我们低谷时期，我相信也帮到你的，也帮到我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期和第八期。第一期是伊始期，就是在寒冬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第八期是随机漫步，就是你有一个方向，但是你可能做的时候没有反馈，但是你坚持下去之后，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奖励。
第一期第八期也适合现在的时候听，因为第一期我们还在一个所谓的经济寒冬经济下行期，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很消极。我拉着一姐，我们那期的标题不是叫正是因为机会变少了所以能更加不焦虑吗？但大家现在去听第一期第八期，你反而可以正话反听或者反话正听。现在是什么？现在大家也焦虑，是因为你好像觉得机会很多，身边全是机会，这个创业的，那个 AI 的，这个人又去做自媒体了，又怎么怎么样的，你感觉好像很多，但是就是 FOMO 又很焦虑，什么都抓不住。所以大家如果在现在能去听听刚才一姐说的那两期，我真的也有助于帮助度过我们的低谷期，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就是我们人只要我觉得一辈子真的抓两到三次属于自己的那个机会，你就可以非常牛了。
是的，借着这个我要再说一期，我觉得人在某些时刻顿悟一下就非常牛了。然后我要说对我来说自己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期播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大概都知道怎么去做事情，而且把它做好，就是要打
不太看理论，
对，要把100分打满的那种人。但是真的有一期就是我们的第77期终身学习，这一期真的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那期我按头让你看让你学，然后我们两个聊聊的超好。你知道那期到现在的它的长尾效应，我一打开后台就有人赞赏了你们这一期。
对，这一期
就是赞赏2元赞赏6元，就是所有听友们他们就听完之后一定要按头给我们打钱的。虽然我也想说就是大家支持我们就是多多转发分享留言支持就行了，其实赞赏这个其实平台要收的不少，大家就不要浪费自己的那个钱。当然虽然收到那个赞赏我们
还是很开心，
对，还是很开心的。
对，这一期其实也是很多听友都很喜欢的一期。那我们再说一下苦的话，我想先问一下红红，你记忆中最苦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体力上的心态上的一些苦？因为有时候我们俩做播客体力上真的挺苦的，因为我们俩都要上班，红红经常周末呀还跑出去马拉松，然后我又是一个每周都要飞来飞去的人。我记得我们最早的一次录播客是早上7点还是6点，
对，
就是录完了要去上班的那种。
对，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不是在讨论吗，就是苦，我就跟一姐说好像没有，因为我就是一个贼爱吃苦的人。我能在大山里面，你知道吗，昨天我去那个耐克 ACG 越野的一个训练营，他就是要求所有人就跑4遍。给大家插入一个题外话，一姐昨天完成了她的人生首野，在香山跑了一个10公里。就是我是在大山里面就干，然后我跑了10趟20公里，2000爬升。所以我的这个体力之苦皮肉之苦，做播客对我来讲就坐在这里吹着空调喝着奶茶动动水皮子一点儿也不苦。但是我能理解一姐说的那种苦可能是心态上的心理上的那种苦，所以我暂时没有想出来。但是我想听听一姐，你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比我要更加的忙碌一些。从客观角度上来讲，播客于我而言对你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借着这个苦呢，我也必须要借着100期问一问一姐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不和我一起录这个播客了，有吗？啊，我感觉你要说，来说吧，我可以接。
对，真的有一次，真的有一次，但我觉得这种想放弃不是因为不和你干啥了，而是有一段时间本身可能也比较沮丧，也很忙，然后也在一个换工作，然后到新的这个创业公司，本身就是那边已经比较焦头烂额，因为你新的公司，新的职位又是偏高管的一个职位，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力被占满。那个时候你就会去想，而且体力上确实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特别忙嘛，咱们录制的时间都是那种早上起来录完要赶飞机，或者是一天下班
了班
没吃饭然后要去录播客。
我也是
有两期不是还有点那种低血糖，红红还说你快吃点饭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艰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
图啥？
图啥？对，而且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数据也不是太好，因为对我来讲，红红至少是做自媒体的，就不管这个播客收益如何，当然其实也是最低的，我们上一次做自媒体的时候已经聊过了，它至少还是一个自媒体的版图。但是对我自己来讲，从理性分析上来讲，它的商业逻辑本来就是不闭环的，
是毕竟你是从小要看什么企业家商业世界成这些书，
对，就是因为我的
变现，
是因为我的主业肯定是 to B 的偏企业创业或者企业家或者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些工作， to C 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它和那个没有关联度，等于说这两个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交叉，因为 to B 和 to C 是没有关联度没有复利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其实又不是做那个偏消费的，所以这么看下来，横看竖看，横分析竖分析，它没有关联度，没有交集，没有复利，然后花的时间也很多，
所以你就想放弃了。
然后那段时间又很苦，然后数据又不是很好，就是你看下来，你就会觉得真的就会有想图啥，对，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但只有一次吧。那段时间我应该和你商量过，我们要不要先暂时改成两周更一次？
我记得，
你记得吧？就那段时间。
我好像还同意了
啊，对你同意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又说不行，如果有两周更一次就会有三周更一次，就会有月更，很多感情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拖着就垮掉了。
没有没有，我跟你的想法是相反的，你同意之后反而我就开始周更了，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允许是允许，允许了之后你可能，我可能情绪上消解了，我可能又坚持过去，我觉得你是理解我的，你是考虑到我的情况的，你并没有说一姐你答应我要一直做这个播客你就必须马上，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特别不 OK 的时候，你非得哎你给我按照
个、啊、我不是这种人。
对，所以红红给了我很多很多体谅，就说那你如果真的想最近因为特殊原因你想两周更一次，你说也行，然后我后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情绪过了好像也可以周更，然后我们就继续周更。但
不行，我当时脑子里面想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你还记得有一期我们说很多大播客分家了，但是我们不分，我们要一直做嘛，如果有一天我跟英姐分家了，然后这个播客就叫毕业分岔路。对，所以我想问，除了你情绪上消解了，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周更？而且在我们恢复周更之后，我明显感觉到你好像更愿意付出了，就是无论是写我们 AI 提纲的那次，还有你每有很多时候在工作上面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情，你说哎呦这个好重要，我要去聊一聊，包括我们着急的那一期，都是你在你自己很多的职业或者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就马上要给我发微信说这期我们要在播客聊一聊，就明明都要放弃了，都想不更了，突然间又从两周更变成一周更，好像还更积极了，你咋了？
必须强调一下，那个只是一个瞬间，可能就是比如说半个月的事儿，然后咱们周更之后一直都还是很认真的哈，但是确实我知道红红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又想开了，为什么又继续坚持下去。我后来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我在人生的过程中有一次得到了一个前辈的一些比较小的支持，就是类似于把什么简历啊什么写的求职信就是比较无保留的发给我，然后我在里面看到一些闪光点，甚至就改变了我的一些思路，我就发现如果真的有人拿一些真东西真干货，而且是他隐私的，他精心提炼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分享给你，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就想到点一下，你可能人生就会不一样，你扒拉一下可能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我就很是希望我们也有一些这种精华的东西去提炼出来。假设有一个刚毕业的，或者毕业两年三年五年，当然十年也行，他就听到某一期播客，他的人生和之后的路径可能就会真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做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是 ENFJ，所以你本身就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小小的所谓的支持的瞬间，或者我说的再那什么一点，就是让他哎开悟了一小下，虽然我们开悟这个词有点大，但是可能就有那么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很开心很爽到。而且我想说在这里并不一定就是一姐就说我们就是前辈了，其实我们两个也是跌跌撞撞，其实我们两个就是两个普通人，就还在也得想要挣更多的钱，说实话还得奋斗，但我就是觉得在这种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干跟这个世界交手的过程中，我们那些血肉血泪的经验并不是是前辈传达给后辈，而是我们一起如果想要在这条路上面进化向上上进的战友之间，我们这些共鸣我们分享出来就肯定能够帮助到彼此，给彼此鼓励，这个是我和一姐想要一直把毕业进化路做下去的原因。
是的，另外就是后来也觉得人生的体验很多，因为我们都是学金融的，其实是很看重效率啊金钱，因为我们都能算出来，然后我们还要去找到那个最优解， 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那如果你的主业，
一下子吧，
对，你的主业都是这个，
臭味太重了，
你天天要去分析这个，那人生还是有一些体验是不需要去分析利弊，不需要真的要去赚钱的。
要赚要赚，请听我们多多的帮我们转发，然后帮我们在社交媒体分享，然后这样就会有金主爸爸看到我们。一姐说她不看重赚钱，我还是很看重的哈，谢谢大家。好苦就说到这里了，我们来说一下辣辣辣辣辣。其实我理解它就是一些冲突或者矛盾比较刺激的瞬间。一姐你先说吧，因为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很冲突很刺激。
真的吗？ OK， 那我这方面真的还好，但是确实也会有一个那种有点辣的或者一些迷茫的点，就是对，比如说因为我们每期播客有时候说的事情会说到一些自己的经历或者说到一些想法，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经过查研究加上自己一手的经验分析出来的，我觉得是当时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的一种最高的理解。但是因为和听友的这个观念会不一样，同时呢有些东西又是带着你过去的履历，就是你说一段话，如果大家不知道你背后的履历，不知道你经过了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单看那句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完全领会到后面的这个意思。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做100期了，不可能每一期或者经常我们都说一下红红是什么背景，杨毅是什么背景，所以其实有时候对新听众来讲，他要去理解和融入这个人背后的事情和逻辑，其实是
你对听友的要求有点高，说实话我现在早就放弃了。
是，但是这对我来说，我又没有做过自媒体，
对，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也很真实的体验，就是他不了解你，对，
上来就可以说你指责你评判你。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人在评论区说一姐是精致利己，都把我看笑了。如果一姐是精致利己，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档播客，因为我就是一直从我的毕业进化路上，从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研一研二，然后工作一工作二，他都是会抽出时间来跟我见20分钟，为我答疑解惑的大师姐的那种。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没有那么夸张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站在某个角度真的是帮助到人，但我觉得就是有人他会不认识你这个人，但他要去听你的东西，那他天然就会有一些折扣或者什么等等的，就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辣，就是他不了解你但他要说你。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习惯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表达者的宿命嘛。
对啊，慢慢消解。我希望我们毕不了业有越来越多人攻击你，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因为火了，对吗？
对，我们现在就是你任何一个比如说小博客所有人都认识你，大家就是看我，因为我最近看电影比较多，如果你在一个小村庄里面，大家世世辈辈祖祖大家都认识，那是最祥和的。一有外来入侵的，你要改革，你要进化，我们不是进化路嘛，所以毕业进化路也要进化的，就是有更多的心听我碰撞就可以攻击啊。我会觉得我们只要不人身攻击或者完全上来就无脑的那种，其实我都接受，我都留在那里的。大家有时候看评论区，哎呀你就再做做自媒体就好了，我觉得这种辣多刺激，你自己吃饭的时候天天跟我找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辣也是我们毕业进化路上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你太变态了，你居然说你没有辣。
哎，我没有辣，没有苦。
对呀，怎么会这样？但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长的音频，而且我觉得对于长的这些内容来讲，一定有一个点是在于在内容的创作和过程中，有时候比如说短视频它可能会一下就上情绪，它一下就能调度共鸣，但是长的音频特别是我们聊的又是一些偏迭代的认知的内容，我有时候觉得内容或者说有一些真理可能就是要娓娓道来的，因为推导这个过程很慢。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些听友他听到第一句就放弃了，也有可能他听到第10分钟就放弃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内容和受众的这种拉扯。我就想在我们播客的这个比较后半段跟你聊一下这种表达的意义和我们自己的迷茫。
你这个问题问我简直就是太合适了，因为啊我觉得我的稀缺性，就是我们不是说人都要找独特性和稀缺性吗，我是每天都在更最短的那最短视频最情绪的那个东西和最长的内容，我其实都在做。你像抖音，我在抖音其实我们不是在聊自媒体那期也聊过吗，我每天也在生产短视频，也在写所谓的爆款文案。那你前十秒不把情绪给它怼上去，人家就滑走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给你点个关注和评价的。所以你可能真的得包一个所谓的那个糖衣或者什么怪味豆什么，你得先把大家留住，这个就是需要强刺激强情绪的。但为什么我那天，我其实心里面一直在憋着一条朋友圈，请各位毕业生们帮帮我，因为我其实现在有3个孩子，一个是我的运动自媒体的账号，他是我的大孩子，然后二孩子其实就是毕不了业播客，第三个可能是我的财经内容。 但是我其实真的自己最喜欢，就是我自己最偏爱的，就是我的二孩子二宝，就是我们的播客。就像刚才怡姐说的，你短的东西有短的好，但是它始终没有办法代替长内容，有逻辑，有娓娓道来，有推导，能够和人，无论是你想表达内容的完整性，还有你和对面的这个人，可能你们素未谋面建立起的那个连接是最有情感意义共鸣的。所以我就特别想发一个朋友圈，就是我的大孩和三孩都已经十万岁了，都有十万个订阅了。我的二孩我们刚刚不是九万订阅吗？希望我早点迎来二孩迎来十万订阅的那一天。但我很理解一姐说的那一点，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强调逻辑推导理性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碎片化的时代，短内容的时代做一些长的东西，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我真的觉得无论是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就被那些碎片化的强情绪的短东西的去裹挟的话，真的，我们不是讲过前额叶吗？你的前额叶就废了。你以后看到一件事情，你的第一反应是评判而不是质疑，你稍微遇到一点困难，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崩溃，而不是去想解决办法。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只有长的东西，有开头，有起因，有后果，有铺垫，有复盘的这样的一些长内容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还很喜欢听播客，或者去读一些书，看一些长的电影，就是它能够给我们大脑带来的通路，或者我自己思考的那个过程，无论是对于接收者而言，还是表达者而言，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我现在身边也是很多拍短视频拍情绪的创作者，当然他很大，人家是很成功的 MCN 公司的老板，去吃饭一上来就烤几台设备，就恨不得这三句话里面没有一个梗，他就不舒适。我是觉得这个人也挺可悲的，他就说他完全做不了播客，他也听不了播客，所以我觉得也是丧失了人生很重要的一大块体验。
嗯，你说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而发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我确实也会刷到强情绪导向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也真的会看进去。但是假设我是自己想要去思考和表达这个主题，我确实会发现里面的内容可能至少有30到50%参差不齐，是不够准确的，
没有逻辑，
对，不够准确，没错。然后我就在想，我如果自己去想这个话题，就是我会被戳到，我会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我会想如果我来表达研究这样的一个事情，到一个什么地步才能够是真正的，我觉得是科学的且带有第一性的实践的。但到这里我就也想和红红聊一个问题，因为你的认知和你的视野总归不可能是1%的准确，因为你想要真的准确，你就应该去发最牛的 paper。
对，
而且发 paper 都有一堆限制。
对，我们不是之前聊鲁棒性吗？就是你得在多少多少的置信区间下，你得在多少多少假设下才可能是准确的。
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已经是相对尽量足够的去想要做到精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表达永远会受限于自己的认知和这些核实，那你觉得还想要愿意去表达吗？
我觉得我愿意，这也是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 AI 了，如果一个听友他想第一时间最快的搜索到最准确的东西，他其实完全不需要听播客。我也听健身播客，我也听情感类播客，我其实也听商业类播客，那我想最高效率的知道这件事情的结论或者发生的东西，我肯定是有更高效的方式去搜索去得到，我不会去听播客。但是我仍然愿意点开一期我喜爱的播客，让主播的声音陪伴我一起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表达。因为在表达，在现在 AI 的世界里面，或者进步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勇敢的去展现一些自己的笨拙。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我们不说世界是草台班子，它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不圆满，这样的不完美的，我们不要对世界抱有太大的期待。那我在去听播客的过程中，哪怕我和一姐有一期说的，我们也会被听友们在评论区刊物，我有的时候就直接说不好意思，这个有点不准确，我们道歉。就是这样的过程，是我和世界真实碰撞的过程中，我展现了我的笨拙，我也收到了相应的回馈，它这种粗糙的棱角给我一种很真实存在的感觉。我如果想要知道比如说最准确的结论，我真的去读 paper。 但是啊，还有一点，我们自我探索，你有很多职场的人性的理论的你自己的实操性的东西，尤其是在毕业进化路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领域，你根本就没有 paper，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我和一姐也只是在我们有限的经验中能给大家一点点一个小瞬间的借鉴或者启发，我真的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
说到这里呢，我觉得你谦虚了
啊，
稍微有一点点谦虚，因为虽然我们会有一些小的这种错误， 但你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准备提纲比录制的时间要长很多吗？其实我们的听友
非常认真，两个学霸用写论文的那个形式在准备提纲。
对，是的，我觉得这里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毕竟100期嘛，这都是一个坦白局了，就是我们其实录制每期大概也就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们的播客大概是一个小时出头，但是其实我们准备提纲和查资料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经验去迭代去总结的时间远远超出这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是尽量的去把最科学的理论和最一手的经验把它结合起来去表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相对还比较严谨的人，我就总会去想那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我都想要去核实，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个话题这个主题这个今天我想说的话是截止到今天的我能给出的最好的理解。
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足够了。
对，其实我和一姐也在进化嘛，我们也是从一点点的不完美然后变成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所以也是和听友或者毕业生的陪伴下吧，我们彼此变得更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世界很大，我们每个人就去一起去建造自己的方舟。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很多晦涩难懂的，无论是课题也好议题也好或者那些问题也好，我和一姐擅长的是带着大家一起嚼一起啃，越难啃的骨头我们越要把它聊好聊透，这是我和一姐想要继续把这个播客做下去的初心。
嗯，是的，那我觉得其实真的聊了很多酸甜苦辣还有表达的一些受限还有很多心路历程，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一期也是一个非常进化的升级的播客，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聚焦于我们当下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想和听友一起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不就得回到我们开头的 slogan 吗？一姐有没有发现我们聊到现在聊一百期我们一直在聊毕业进化路，但是我们把我们的 slogan 也改了，我们不就是为实践派准备的对话栏目，而且我们一起进化成为自己的 CEO 这个 slogan 是一姐想的，所以我想一姐你先说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怎么理解这个你给毕业进化路定的这个 slogan？
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表达欲和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们原来的 slogan 或者说我们毕业之前或者说我们在自己觉醒之前可能都是有人给你发课表有人给你打分有人替你做选择的，而在我们真正的觉醒之后我们会发现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什么阶段都是在经营一家名为自己的公司。
嗯，
你不只是在为你的公司的老板打工，你更多的是在为自己去经营，你自己是唯一的股东唯一的 CEO 也是唯一的执行者，而且这家公司并没有退路也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毕业典礼，你只能去选择你和哪些人去同行，你要不要和一群也在经营自己的人一起进化。
这就是我们之前又有一期了 Token 决定下线同行者决定终点，所以我们也想要成为大家一起进化路上的那个同行者，一起打造自己一人 CEO 的俱乐部。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在内容上其实就是职业进化加上内在进化嘛，所以这里面的 CEO 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攻击我们，不是我们目前或者所谓的优绩主义，你哪怕我觉得就是在街上他一个自己在深山老林里面的一位农夫或者农妇他也是自己的 CEO， CEO 他的本质不是控制一切是设计一个系统让我们能在所谓刚才一姐说到的没有人给你发卷子了你也上不了岸，我们不是之前也毕不了业没有结果你也不知道你终局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在看不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保持节奏继续前行吗？
是的，我觉得我们毕业进化路真正的初心就是一起打造一个一人 CEO 俱乐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 那在这期节目的相对后面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升级，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打造一个 CEO 的俱乐部呢？一定是在过去的探索之后在不断的迭代中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所以我在节目的最后要宣布一个第100期开始我们毕业进化路的播客一定会有的一个常规的每周日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每周日的播客上线后我们会有小 B 在群里发起接龙来邀请大家填写本周我觉得最有进步的一件事情。
嗯，天哪，不愧是杨 CEO， 就你知道吗，有听友管你叫 CEO，不愧是我们的 CEO 想出来的事情。但是我完全理解一姐做的这个，我觉得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我想了很多，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看重和大家链接的人，而且我一直非常希望找一个很规律的最微小的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进行，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好到底要做什么。你说我们像其他的听友群一样打卡吗？也没有意义，或者说我做非常非常多的周边好像也没有意义， 但是
现在没有，以后我保留对于周边的那个使用权。
Okay,
这是一姐说的，我没有。一姐继续。
是，但是因为我觉得最务实的事情就是我只做一件事，而且我只是在每周日去总结一下我做的最有进步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是一个接龙的形式，大家都是自愿参与的。
对，
可能你看到别人参与了，你就会自己想要去参与，久而久之或许真的可以去每一周都做一个小小的迭代。因为进化并不是顿悟，并不是说哪天啊我就顿悟了，而是每一周每一天的一小步。
哎，这个周日我们这期播客上线后的周日，我们就让小 B 在群里面发起接龙，大家自愿参与，我和一姐要带头好吗？我们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是任何事情不一定是工作上的、亲密关系上的、情绪上的、生活上的，比如说我就可以说，哎，我最近咖啡拉花有进步，那也是进步啊。我们就每周日一起把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进化在群里面分享。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像你向宇宙也发射了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呢，也有可能你的进化也影响到了和你在群里面的同频的另外一个人，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从这期播客上线之后开始。说完这么多慷慨激昂的事情，但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说酸甜苦辣的时候，我说甜的那个就是有听友说特别喜欢我们不评判精随机，就是我们讲沉浮实验的那一期嘛。我们也聊过，其实生活是很随机的，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可能是要沉浮。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些进化呀，或者说是进步啊，它和沉浮真的也不冲突。我是真的觉得我们不是一定说沉浮就是要躺，要变成纯佛，也不是说我一定要特别的急功近利，特别的功利，然后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焦虑。其实静随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我这个结果怎么样，它意味着一种全力以赴后的接纳。所以我们成为自己的 CEO 就是，我虽然接纳随机性，我知道未来的结果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仍然在我自己能掌控的地方全力以赴，我想要坐在随机性里面尽人事。
是的，我们会带头去参与，而且这个完全是自愿的，而且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所有人和毕业生一起，或者是我们自己观察自己的每周进步的一个起点。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毕业进化路的陪伴下，一步步的看到我们更好的自己。
是的，那也谢谢大家陪毕不了业走过了100期，接下来我们毕业进化路再见，
一起进化不再毕业，祝愿我们都成为自己的 CEO。
100期只是开始，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 B 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